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安保条约将出现60年来的最大幅度更新。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警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仍然是个威胁。
美国在2023财年逮捕的非公民犯罪人数创新高。
强烈地磁风暴影响地球，当局对基础设施运营商发布警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日前莫斯科近郊一座音乐厅遭遇重大恐攻行动，造成137人丧生，俄罗斯一家法院周日晚间作出裁定。目前被逮捕的其中2名嫌犯将持续被羁押到5月22号，等待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调查。3月22号晚间，发生于莫斯科泛红花城市大厅音乐厅的恐怖攻击，共造成137人丧生，超过180人受伤。随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宣称犯案。法新社指出，西方国家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案发前2周就曾经公开和私下警告该国可能面临恐攻行动，不过并没有受到当局重视，引发俄罗斯反对派的反弹。另一方面，法国总理艾塔尔周日宣布，鉴于伊斯兰国出面承认发动攻击，并顾及到法国面临的威胁，因此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将反恐安全计划升级到最高级别。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罗万诺斯基23号指出，目前伊斯兰国仍然对伊拉克构成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和伊拉克并没有彻底击败他。当天，罗万诺斯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尽管伊斯兰国已经大幅减弱，但我们的工作基本上还没有完成，我们希望确保伊拉克军队能够持续击败他。针对近日莫斯科近郊遭遇的重大恐怖攻击，罗曼诺斯基补充说，这起事件提醒我们，伊斯兰国是共同的恐怖主义敌人，不论在哪里都需要击败他。这就是为什么美伊需要共同承诺，确保持续击败伊斯兰国，包括努力打造美伊强有力的双边安全伙伴关系。另一方面，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撤离行动，罗曼诺斯基说，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结束联军的工作。他强调，国际联军的任务是否结束，取决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能力和作战环境。
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指出，美国和日本正计划针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自从1960年签署以来最大幅度的更新。下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在白宫举行会晤，预计会晤期间将公布这项计划。根据《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项计划将对驻日美军司令部进行调整，以提升两国间的作战规模和演习。而拜登定于4月10号以国宴和政策会谈等场合正式接待岸田文雄，显示美国的紧密盟友日本在应对中共、朝鲜和其他亚洲安全议题等战略上至关重要。不过，美国国务院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日本读卖新闻周一指出，为了配合日本将在2024年度末期设立统合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加强驻日美军的司令部功能，以提升美日之间的相互运用性。下个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访美，与拜登总统举行高峰会，会后将发表共同文件，可能就会记载调整美日指挥管制的内容。报道说，由于中共在东亚加强威压式的军事行动，美国忧心一旦台湾有事，在现行的体制下，夏威夷和东京因为存在时差，美日的协调较难及时掌握状况或进行指挥管制。一旦美日指挥管制的框架出现调整，指挥权预计仍在印太司令部，但驻日美军司令部的权限将会加强，届时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共同协调，以分享资讯和物资调度等任务。
美国中央司令部上周六表示，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由中国营运的邮轮黄埔号 当天在也门外海遭胡塞武装所发射的弹道导弹击中。美国中央司令部周六在社交平台 X 发布声明指出，黄埔号当时发出求救信号，但是没有请求支援，而这次事件没有通报人员伤亡，船只随后也已经恢复航行。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和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形容，当时黄埔号被导弹击中后出现起火，所幸火势在30分钟内就被扑灭。中国外交部目前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但民间媒体积极带风向，指打错了人。因为黄埔号近月才从英国公司过户给中国公司，叛军要攻击的是英国船只，但讯息落后导致误打。
周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宣布，一场猛烈的地磁风暴正在影响地球。上周六，由于日冕物质抛射即将撞击地球，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发布了直到周一的磁暴预警。当时这家机构说，地磁风暴的强度可能达到中等的 G2 级别和强烈的 G3 级别。但是在周日，太空天气预报中心警告，地磁风暴已经达到严重的 G4 级别。这家机构在周日晚上的更新中说，这些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周一。不过，预报中心强调，这场风暴不会对民众造成影响，民众们无需采取任何行动。但当局呼吁人们应该上网了解这场风暴的及时情况，并表示已经通知基础设施运营商采取行动，以减轻任何可能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在2023财年逮捕的非公民犯罪人数创新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德州航天公司直觉机器的 NOAA C 登月艇奥德修斯号2月23号成功登陆月球，写下全球首家私人企业登月的新历史。但是落地时脚架折断，只能侧躺在月球表面，顶部的太阳能板无法充电。虽然系统运作正常，但随着漫长严寒的月夜到来，奥德修斯号进入休眠状态。直觉机器公司期待奥德修斯号能够像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小型探测器 SLIM 一样，在度过月夜后复活，但持续尝试唤醒仍然没有回应。直觉机器24号宣布，奥德修斯号长眠在月球表面，任务结束。声明指出，奥德修斯号把它作为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商业月球着陆器载入史册后，已经永久消失了。
中共发布的采购指南意味着，来自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 AMD 的微处理器将逐步退出中共政府的个人电脑和服务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更严格的政府采购指南还试图减少使用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以及外国制造的数据库软件，转而选择中国产软件。这标志着美中科技战的进一步升级。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并禁止对华出口一些重要领域的先进技术，包括先进芯片及制造工具。华盛顿还采取行动，鼓励企业在美国生产，以减少对华依赖。金融时报说，中共官员今年已经开始按照这个新的采购指南购买新的 PC、笔记本电脑及服务器。深圳一名中共官员表示，他们现在需要采取额外的步骤来对所购买的外国处理器进行登记和解释。
知情人士说，苹果公司已经和百度举行初步会谈，内容是关于在中国市场的苹果设备中使用百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苹果公司已经把在中国的数据，包括苹果用户上传的照片、文档和信息，存储在一个由中共国有合作伙伴运营的云端上，以便遵守有关在中共收集的客户数据必须存储在本地的法律规定。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上周开始访问中国，为苹果在上海开设的一家新店揭幕。苹果公司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过去5年里，公司在中国的研发团队的规模扩大1倍，并将开设一个新的实验室。 此外，苹果公司正在为 Vision Pro 招聘工程师和销售代表，为在中国推出这款头戴式设备做准备。自疫情过后，中国重新开放边境以来，库克已经多次访华，并和中共高层官员会面。周末，很多美国公司高管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库克就是其中的一个。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菲律宾外交部今天召见中共大使，以抗议中共海警船上周末在南海的侵略行为。美国和日本也出面力挺菲律宾，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危险行动。请听报道。
菲律宾武装部队周六通报，当地时间周六上午8:38，菲律宾补给船在暗云金礁附近，也是中国称的仁爱礁，遭到两艘中共海岸警卫队船只的水炮攻击。到当天上午8:52左右，由于中共船只持续的水炮袭击，造成菲律宾 UM4 补给船严重受损，两艘菲律宾海警巡逻船随即穿越中方封锁线，救治受伤的菲律宾船员，并将受损的补给船拖走。负责处理领土冲突的菲律宾政府特别工作组说，中共海警鲁莽而危险的行为最终导致菲律宾船只严重损毁，船上菲律宾人也有受伤。菲律宾官员表示，尽管中共海警试图在水域设置漂浮屏障进行拦截，另一艘摩托艇仍成功将新一批菲律宾船员和物资运送到菲律宾前哨基地。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事件只是中共一再阻碍菲律宾船只行驶公海航行自由，并破坏该长期前哨基地补给线的最新事件。美国会与菲律宾站在一起，谴责中共当局针对菲律宾在南海合法海上行动采取的危险行径。同一天，日本后任驻马尼拉大使远藤和也重申，日本对中共海警在南海一再采取危险行动，造成菲律宾人员受伤的行为表达严重关切。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联邦机构在2023财年逮捕的非公民犯罪人数创历史新高。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逮捕了近50,000人，海关和移民执法和遣返行动进行了170,000次行动逮捕，国土安全调查局则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超过30,000名刑事犯。请听报道。
多份报告显示，美国联邦机构在2023财年逮捕的非公民犯罪人数创历史新高。根据 CBP 的数据，2023财年入境口岸现场行动办公室逮捕了20,000名有刑事定罪或遭执法通缉的非公民。此外，他们还逮捕了1.2万名已被录入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数据库的犯罪人士。数据显示，2023财年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在入境口岸逮捕了1.5万名犯罪的非公民和988名通缉犯或有逮捕令在身的人。相比之下，2022财年全国范围内逮捕的非公民犯罪嫌疑人总数超过了40,000人，2021财年超过2.8万人，2020财年超过1.9万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有犯罪行为的非公民是指被定罪的非美国公民，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被定罪。根据美国联邦法律，不得入境者必须进行驱逐出境处理。但是据美国网络媒体中新广场报道，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2021年9月实施了一项新的驱逐出境政策，指非法入境本身不再是一项可驱逐出境的犯罪行为。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提起诉讼，以联邦法律规定非法入境是可驱逐出境的罪行为由，但最高法院裁定州政府没有起诉资格。另外，根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2023财年报告，旗下的海关和移民执法和遣返行动逮捕的非美国犯罪分子人数比2022财年几乎增加了一倍，但驱逐人数没有增加。此外，2023财年国土安全部逮捕了3.3万名刑事犯罪分子。中新广场称，2023财年逮捕的非公民犯罪人数创历史新高。 同期有近400万外国人非法进入美国，已经超过22个州的人数总和。这一趋势在2024财年仍在继续。报道称，2024财年第一季度，美国西南和北部边境的逮捕人数达到了美国历史上最高水平。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空袭行动。在这次攻击过程中，俄军发射的一枚巡航导弹意外穿越波兰领空，引发波兰当局反弹，并要求莫斯科出面进行解释。基辅则强调，俄军的新一波攻击已经造成部分电力设施受损。请听报道。
据波兰武装部队周日宣布，俄罗斯当天早些时候向乌克兰西部发射的一枚巡航导弹已经侵犯到波兰领空。当天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至少57枚导弹和无人机，目标包括攻击基辅和靠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西部地区。波兰军方指出，该物体进入卢布林省的奥瑟杜夫镇附近的波兰上空，并在那里停留了39秒。该物体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都被军用雷达系统观测到。波兰陆军发言人亚采克·格雷谢夫斯基告诉记者，这枚导弹在返回乌克兰之前曾进入波兰领空约两公里，波兰将要求莫斯科出面进行解释。不过，莫斯科当局没有立即对事态发表评论。而俄罗斯导弹周日击中的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地下天然气存储站，也是俄军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最新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晚上在例行的视频讲话中说，过去一周，从周一到周日，俄罗斯恐怖分子使用将近190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和将近140架见证者无人机，发射了大约700颗空中制导炸弹。这场战争在过去两年多来，俄罗斯没有一周不实施恐怖行动，而这些俄罗斯的大规模攻击已经损害了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一些地区已经恢复了电力供应，东部城市哈尔科夫的团队正不停地努力恢复供电，向失去电力的民众供暖。但他表示，局势仍然极端困难。由于哈尔科夫市和当地一个地区共有20多万用户，包括各种公寓和民宅，正处于没有稳定供电的状态。预计当地将接受相当严格的供电安排。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英国、加拿大多地举办大型集会，抗议香港23条立法。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防长将访问华府，聚焦维持中东军事；
英国副首相将点名中共是网攻议会的幕后黑手；
美国边境巡防队队长称非法移民威胁国安；
美国等多地举办大型集会，抗议香港23条立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近来遭受洪水袭击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地区，当地时间周日清晨6:22发生规模6.9级地震。东塞比克省省长博德表示，截至目前，大约有1000栋房屋被摧毁。东塞比克省警方指挥官塔马里告诉法新社，当局已经记录5人在地震中死亡，但死亡人数可能更多。地震后拍摄的照片显示，许多受损的木造房屋倒塌在一片深度及膝的洪水之中。无独有偶，印尼东爪哇22号下午发生规模6.5级地震，以及前后多次地震。当局统计，地震造成4679间房屋受损，并导致3万多人流离失所。
在加沙战火愈演愈烈之际，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4号说，他本周访问华府，将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其他高层官员，聚焦在维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加兰特在出发前表示，会把重点摆在维持以色列的军事品质优势，以及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方法上，战胜哈马斯，并把人质带回家。他说，关于军事能力的讨论将涵盖以色列取得平台和弹药的能力。加兰特此行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行访问中东，期间他警告，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会是一个错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则表示，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也准备继续推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2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禁止向饥荒危机的加沙北部运送援助物资。以色列军方官员当天在一场会议中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传达了这项决定。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两度以书面否决让援助车队进入加沙北部。上周，一项联合国支持的粮食安全评估警告说，除非采取紧急的干预行动，否则加沙北部预料将在5月前发生饥荒。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负责人格瑞菲斯24号表示，自1月29号以来，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是加沙人道援助行动的核心。不过，这个难民救济工作署多名工作人员被控参与哈马斯去年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以色列将这个联合国机构称作是哈马斯的幌子。
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杰森·欧文斯21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南部边境的局势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欧文斯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2024财年中，在美墨边境入境口岸之间，边境巡逻队正在接近逮捕100万非法移民的记录。欧文斯表示，到9月底本财年结束时，边境巡逻队将连续第三年创下逮捕200万人的记录。欧文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让他彻夜难眠的是已知的14万名逃犯。欧文斯指的是那些被摄像头和传感器侦测到非法进入美国，但是还没有被逮捕的人。欧文斯认为，这种情况相当于国家安全威胁。他呼吁采取更严厉的移民政策，以减少抵达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
针对媒体日前报道，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于4月访问中国，中共外交部今天表示，中美一直就经贸问题保持着沟通。根据美媒政客23号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表示，耶伦将于4月前往中国。耶伦去年7月访中后，中美成立了经济和金融工作组，并针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坦率和实质性的讨论。政客指出，美中关系因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中共企图南海扩权等问题受到打击，华府试图透过一系列高官的访问行程来平息双边近年来的积怨。例如，去年6月，国务卿布林肯，去年8月，商务部长雷蒙多都有访问北京。除此之外，美国总统大选将于今年11月5号登场，中国威胁论在选战期间肯定会成为候选人们在外交政策领域的防攻重点。这次耶伦访华，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在总统选战转趋白热化之前，稳定双边脆弱的关系。
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有意从2027年开始向海运业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使海运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开征全球性强制碳费的领域。路透社此前报道，去年6月在巴黎举行新全球金融公约峰会时，就已经有2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支持对海运业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的构想。综合媒体报道，监督全球海运的国际海事组织上周在伦敦开会，离实现海运碳税又更近了一步。国际海事组织计划明年完善这项措施的细节，并于2027年开始实施。非营利组织海洋保育协会的航运经理齐里说，联合国机构想推动第一个全球性碳排放收费制度， 但政策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各国的努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英国、加拿大多地举办大型集会抗议香港23条立法，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尽管美国股市和其他风险资产自去年秋季以来强劲上涨，但投资者似乎不再担心美联储会在更长时间内把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周五，美国主要的股指创下几个月来的最大单周涨幅。几天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保留了今年降息3次的可能性，但同时明确了走出紧缩货币政策区域的谨慎路径。FactSet 的数据显示，美国主要股指最近创下了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目前比去年10月27号的低点上涨了大约 2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周上涨 2%， 结束了连续3周的下跌。本周将有更多的住房数据发布，包括周一的预售屋销量、周二的标普凯斯席勒房价指数和周四的成屋签约销量，以及消费者指数。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将是周五的 PCE 价格指数，这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鲍威尔上周三表示，预计这项指数将在2月份攀升到 2.5%， 但年率将保持在 2.8%。 美联储希望年通胀率能够达到 2% 的水平。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Verity 追踪的企业内部人揭露交易资料显示，随着美股屡创新高，企业内部人卖家对内部人买家的比率已经达到2021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与亿万富豪投资人提尔本季以来大卖自家股票，引领美国企业内部人卖股票风，引发市场关注。Verity 研究副总裁席尔瓦曼认为，企业内部人售股是投资人应该掌握的负面数据点，特别是在科技业，正看到一些该产业大型公司不同以往的内部人卖股活动。另外，德拉瓦大学企业治理中心主任艾尔森也指出，如果企业内部人认为美股已在高点并已经退场，这对其他人所有人而言将是相当明显的讯号。
香港交易所24号晚上公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撤回在美国根据破产法第15章提交的境外债务重组申请。恒大表明，现阶段所有方案仍有待考虑，必要时将再次申请破产保护。同一天，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中国发展论坛上说，中国必须进行新市场的全面改革，通过经济政策改造自我，以加速解决房地产危机，提振内需消费和生产力。他指出，中国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完成破产开发商的烂尾楼和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报道，英国副首相道登将在周一向议会透露，中共是一系列针对英国政界人士的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美国及其盟友预计也将发布声明，支持英国对中方的指控。请听报道。
英国选举委员会去年8月爆出遭网攻1年多，影响存有4000万名选民各自的数据库。多名官方消息来源透露，英国副首相奥利弗·道登周一将在国会公开点名中国是幕后黑手。此外，道登有可能将顺势宣布在香港和新疆等地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另一方面，国会安全事务主任加尔斯周一将向4名国会议员简报中国针对他们的网攻情形。这4名英国国会议员都是对中英派色彩鲜明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执行董事佩伦德说， 法国、比利时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曾公开或私下证实北京资助对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的网攻。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去年指控中国对英国开展史诗级规模的间谍活动。英国政府去年表示，中共间谍锁定在英国政治、国防和商业领域担任敏感职务的官员，以便从日益精密的间谍行动中获取机密。尤其去年一名国会研究员涉嫌替中国从事间谍工作而被逮捕后，外界对于中国疑似在英国展开间谍行动日益焦虑。《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太阳报》等多家英国媒体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以道登为首的政府官员将在国会公开指控中国企图透过网攻等手段恶意攻击并干预英国民主政治运动。根据报道，外交大臣卡梅伦周一也将临时与执政保守党党团1922委员会会谈，向不在政府任官的下议院议员说明政府拟如何反制中共在网络空间的恶意活动。美国及其盟友预计也将发布声明支持英国对于中方的指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六，大批香港民主人士和中国异议人士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馆面前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在香港23条立法生效之际，抗议该法的通过和实施。同一天，包括英国伦敦、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卡尔加里等地也先后举行了反23条的活动。请听报道。
周六当天，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馆前聚集了大约200名示威者，抗议中共当局对港人的迫害，并强烈要求释放被拘押的民主人士。此次活动的主题为抗击香港恐怖23条立法，参与者手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消灭共匪、还政于民等标语进行示威。活动一开始，主持人岳连庆宣布为中共所杀害的香港自由及人权默哀1分钟。随后，在《愿荣光归香港》主题曲中，民主人士缓缓升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活动参与者还在现场燃放了代表中共对港人进行镇压以及港人反抗的各种颜色的烟雾弹。抗议活动负责人、中国民主党副主席兼执行长纪立健表示，中共迅速通过香港基本法23条，这种行为极度邪恶而且无耻。23条立法将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彻底摧毁，使其一文不值。他呼吁各方与港人站在一起，反对中共23条恶法，停止迫害香港民众，并释放所有民主人士，还香港人自由和人权。当天，英国伦敦也有大规模的示威者发起反对23条立法的行动。香港监察执行总监罗杰斯表示，23条立法是灾难性的，今天对香港来说是黑暗的一天。他也向英国政府发出强烈信息，敦促英国当局采取更多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发表一份声明。他特别要求对破坏香港自由和自治的人实施制裁，并扩大英国对香港的 BNO 移民计划，以便更多香港人能够来到英国。同一天，在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卡尔加里等地也举办了反对23条的活动。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会长吴温温告诉美国之音，难以想象短短4年时间，香港的公民社会与法治基础全部已垮掉，自由民主丧失殆尽，对于今天的一幕简直是痛心疾首。吴温温表示，香港不单单是没了反对的声音，甚至是批评都不可以。他认为，香港立法会委员集体通过法案的夸张一幕，已经与中共人大会议没有太多区别。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